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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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满池子啊，就是富楼那毗多罗尼子，后面呢还有须菩提、阿难、罗侯罗这三个人没有介绍。这三个人呢都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须菩提是解空第一，翻译成汉字呢就是空身。据说他生下来的时候，他家里的所有器具啊，里面的东西全部空掉了，什么都没有，就预示着他与空性非常相应。所以佛讲这个般若经典，特别是《金刚经》，就以须菩提作为对击众、发起众，就是以此来说明佛法所讲的空是一切事物的内在本质。我们正因为不明白自性本空，所以才产生了种种的执着、颠倒妄想、烦恼痛苦。无论大乘还是小乘，这个修行的前提是培养福德基础和智慧的基础。等这个基础好了，唯一要做的大事就是证得空性。大乘菩萨如果不证得空性，他在修大乘的路上呢，最多也就是一个凡夫的大善人、一个好人，不能成为度众生到达彼岸的这个大乘的乘。而只有证得空性之后，以无所得、无我、无人的涅槃境界，不住涅槃，就证得涅槃以后又不住涅槃，然后以无尽的大悲才能够呈现出度众生的这个无缘大慈。所以证空性啊，是整个大小乘佛法的核心问题。那么我们平常在修道过程中已经习惯于追求和获得，就是我们总想获得更多的感受，获得更多的功德，获得更多的知识学问。在追求获得的过程中，就是闻思会不停地增长。但是如果你不能把闻思来的正法落实在自己的起心动念当中，不能把它空掉，往往会像阿难一样，就多闻真我见，听得越多，我见越坚固，越难以去除自己的看法。没有听闻佛法的人呢，不懂道理的人呢，他倒是觉得很容易听别人的，别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但是你懂了一定道理以后呢，你就开始执着，内心就会觉得非这样不可，非那样不可啊，必然如此或者必然那样。这就是听闻之后却没有证得、没有契入空性的一个负面的作用。 那么在这种负面的作用，对于自己的身心行为、人际关系会起到破坏的作用。我们大家可以反省一下自己，有些人说我学佛之前日子过得蛮好的，学佛之后这个日子没法过了。为什么没法过了？因为他自己有自己那套要求、那套标准，不按我的要求、不按我的标准，我就会很痛苦。这就是自己在培养福德资粮、智慧资粮的基础上缺乏对空性的认识，所以心里始终啊会打结，不能平淡，不能从容。等福德智慧基础有了以后，就是你外在的行为跟别人相处的比较融洽的时候，内心又会执着这种融洽的行为，又觉得这个道场好，那个道场不好，这个道场道风好，那个地方道风不好，就是在内心中总是在以道德作为标准的这种评判当中难以放下。这样的人呢，他基本上无法契入内在的生命的本质，不能像虚空一样包容万物，这就是大小乘佛法都无法真正受用的地方，这不能契入空性。所以这个虚菩提解空第一啊，就是从凡夫要修正解脱道和出世间法。如果我们想真正明白佛法的究竟义，就它的圣义地和我们人生内在的本质得到解脱，这个解空或者明白空性或者契入空性，就见到这个空性乃至证得空性是必经之道。没有证得空性的人，他绝对就不能解脱，就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见得空性的人，他莲花也开不开，就是他内在的心花没办法开开，还是停留在这个妄想意识分别的那种概念当中。这个妄想分别的概念就是法尘，执着这些法尘，然后觉得这样是好的，那样就不好的，就在这个分别心当中啊，强烈的坚固执着自我。所以空性或者空身都是对我们学佛的一个重要提示。阿难呢是翻译成庆喜，就是庆幸和欢喜。因为在这个净饭网的几个兄弟当中啊，阿难呢是佛的堂弟，他的长相啊非常的庄严，而且呢生下来都是有福有德之人，所以呢整个氏家族都非常的高兴啊，很庆幸，所以名字叫庆喜。在佛弟子当中呢是多闻第一。多闻第一的原因就是对法的尊重，他这个无数劫以来啊，一直是传持佛陀的这个正法教藏，就是有些人是传佛的心印，有些人是传佛的教藏。教藏就是佛所讲的语言音声，他能够传持的下来。因为有些人在语言音声传持下来了，内在的心如果契入不了，就是像录音机、摄像机一样，把这个文字啊语言全部摄像下来了，意思都记住了，但是内心无法对照。所以阿难好在后来在楞严会上啊，他就开悟了。开悟了以后呢，最后佛陀还把这个正法眼藏，就是传持佛的心印给迦叶，迦叶呢又传承给他。所以阿难在佛教史上实际上就是学修并进的代表，就是他学习是学习的最好，五百阿罗汉弟子当中没有一个能够跟阿难比的。就是当然阿难作为佛的侍者，就他是释迦佛成道以后十二年才出的家。那么十二年后佛陀回家把他渡来出家，这十二年当中所讲的法呢，阿难也重新都听过了。所以阿难当侍者的时候，他对佛提出好几个要求。一个呢是说，我当你的侍者，你我前面好像讲过啊，就是你穿过的衣服我不能穿，你要同意我，别把你人家供养你的衣服你穿好了，你 你又拿给我穿，他说我不穿。人家供养你吃的饭，你吃了你不能剩下来给我吃，我不吃你的饭。然后这个你以前给别人讲的经典，你都要重新再给我讲一遍。你以后要讲的经典，你都得带上我，然后你都得让我听。佛陀都一一答应了，所以才给他当侍者。这个为什么说别人送他的衣服，送佛的衣服阿难不要，送他的给佛吃的饭你不能给我吃？这个阿难是避免别人讥嫌说当侍者好像占了这个佛的便宜，别人供养佛的你都有好事情都在你那里，所以阿难呢就这个提出这个要求。那么佛陀当然也知道他这样子是为了扶持正法，所以就答应了这个阿难，把前面十二年所讲的经典都单独给他讲过。这个阿难呢又叫一遍记，就讲一遍他都全记住，跟录像机差不多，没有忘记掉的。这个记忆力是太厉害了。不但阿难有这个一遍记的功能，我们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一个徒弟啊，叫张安灌顶大师，人也称他一遍记，所以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智者大师在这个荆州玉泉寺结下安居三个月，讲这个法华经啊，叫九玄堂妙妙法莲花经，讲一个庙讲了90天，这经题还没有讲完，那妙法莲花经5个字他才讲了1个字，讲庙，这九玄堂庙。这个90天讲完以后呢，张安灌顶大师在坐下，也就是听了智者大师这讲了一遍，他就全部记下来。所以法华玄义得以流传啊，这个功劳就靠的是这个张安灌顶大师。那么包括三大部法华文具啊，摩诃止观啊，还有其他的智者大师的著作，基本上智者大师都不是写的，都是嘴巴口述，坐在那里也没有讲稿，然后呢凭他自己所修正的境界。这个张安大师说他是但说心中所行法门，就是摩诃止观啊这些智者大师的大部头的著作，就是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根据自己修行的经验一步一步的讲下来。张安灌顶大师呢就根据他这个讲法一步一步的记下来，这叫一遍记，就是讲了一遍就能记住了。而释迦佛有一个阿难尊者是一遍记记住了，这个智者大师呢有一个张安灌顶也是把他一遍记就记住了，所以呢人称智者大师为东土释迦，称张安灌顶呢也是东土阿难。这是释迦佛的教法，假如没有阿难，那么这个三藏十二部教典就无法传世。而这个智者大师要是没有张安灌顶把他的三大部五小部记录下来呀，天台宗的教法也就不能存在了。所以智者大师在世的时候并没有说我要成立天台宗，我是天台第几祖，没有这样的。张安灌顶大师也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大家都是秉持着佛陀的这种慈悲啊，把从印度传过来的一切佛法都融会贯通，所以天台的原教是不舍一切法，就是世间法出世间法通通都容纳在智者大师的教法当中。所以智者大师在圆寂的时候跟这个弟子说啊，说医去药留，狂子勿悲啊，就是医生虽然走了，但是这个药已经留在这里了，你们这些狂妄自大的人啊，这个虚狂颠倒的人啊，你不要太伤悲了，你这个想吃这个药啊，你自己去吃，病就能得到治疗。所以这个阿难尊者的功劳非常大，天台宗的这个张安灌顶的功劳也非常大。那么这个阿难尊者呢，他在作为佛的侍者虽然功劳很大，但在这个结集佛藏的时候，三藏教典结集的时候，那头一次要结集是释迦佛灭后90天，入灭以后3个月，在印度的灵鹫山的七叶窟 在这个七叶窟五百阿罗汉聚集在一起，就是要把佛所讲的教法重新结集起来流通，就像编辑这个经书一样。可是那个时候呢，是没有文字，也没有经书，没有文字怎么办呢？就是五百阿罗汉聚集在一起，请这个阿难尊者把这个一生中听佛所讲的法全部再如实的念出来。念完以后呢，大家同意了，说大你听到的当时有多少人在什么地方，然后佛讲了哪些法，是谁发起的，提了什么问题，佛怎么回答的，这个五百阿罗汉都完全同意，就是确实佛是这么说的，就这个是最早结集的三藏，就佛灭后90天就结集了。那么这是阿难的这个送出了这个经藏，然后优波离尊者呢送出了律藏，就优波离尊者是持戒第一，然后论藏呢是佛的弟子以及后世的弟子啊，慢慢的在讨论当中把讨论的内容再结集起来，这叫经律论三藏。这三藏教典呢，当时实际上就是阿难在世的时候啊，都是口耳相传，就是师父通过嘴巴把这个亲自把这个佛经的语言呢背诵的记录下来传给弟子。到后来有了经典文字了，就是贝叶经文有了以后，再把它通过文字写到这个贝叶经上面。那么在印度呢，他写到贝叶经上面，就是把佛所讲的归为一类，就是阿难送出来的经藏归为一类，装在一个四方形的竹子做的这个框里面，然后呢把这个优波离尊者送的律也归为一类，也装在这个框里，那把佛弟子讨论的这些也把它归为一类。那这个竹框呢，当时就叫做藏，所以三藏教典就是三框，三个箩筐一样，三框经律论放在那里。那后来呢，就把这个藏呢，就直接到三藏经典来当一个量词。所以不读三藏不读藏经楼，要读藏经楼。这个藏呢，它不是一个动词。读藏经楼好像把经书收藏在里面，那就变成动词了。所以原来呢，它是一个量词，是一框一框的意思。阿难尊者一生的功德真的是非常之大啊！但是到最后佛涅槃的时候，这个迦叶尊者跑过来给他数落了一顿，举出他7条过失，这过失非常多，其中呢也包括这个佛入灭之前3个月跟阿难提说，阿难啊，却后3月，对他佛说，阿难这个如来有注解寿命啊，说阿罗汉都有注解寿命，何况如来？这讲了3次，阿难都不知道。那佛陀你要请注释啊，你要注一解或者多解。这阿难被魔业所干扰了，据说他只回答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但是他就不请佛陀注释，所以后来魔王请他注释了。这个迦叶尊者说是阿难的过失，你做侍者你在身边你不请，那其他的人也不知道。包括这个佛当时背痛的时候累了躺下来休息，口渴了，那叫阿难这个去端水来给他喝。阿难跑到恒河边上端水给他喝的时候，正好五白头相向啊，大象从那个河的上游过来，把水都搞脏了。脏了以后，阿难等了半天水也没有干净，他又不能拿脏水来供佛，那拿着空钵又回来了。迦叶尊者说，佛是一切智者，你拿脏水来，佛也会用神通把它净化掉的。你这个你就不拿水干的水回来，你这个有罪过的。那有一次阿难给佛结袈裟的时候，就叠这个袈裟穿完了，法会结束的时候，这个风一吹来呢，阿难一不小心踩到佛的袈裟上了。这迦叶尊者说，你这个罪过很大，你就把佛的袈裟踩了。还有就是请这个女众，就是佛的姨妈要出家，阿难呢就替这个女众说情啊， 那叫佛要剃度女众出家，佛呢不同意，就是经过三次以后佛又同意了。那加持说你这个也是罪过，你看你干嘛请女众出家，要不然我们出家都是男众很纯净的，那女众出家了把我们僧团搞乱了，也是有罪过的。所以阿难被加持数落了好几条罪过，结果阿难很难过，觉得这个当然这个现代人说了，说这个阿难看佛在世的时候你们对我都这么好，佛刚一涅槃你就说我说我罪过这么多，就很难过，就在那里哭。当然这个迦叶尊者说这些啊，实际上也是一种悲心的流露，就是要告诉阿难赶紧用功，因为当时就是佛在按照这个经典的记载啊，这虽然佛在阿难在楞严会上呢已经明白楞严要心了，但是呢也讲他在佛涅槃的时候他仅证得一个初果，就是道理是明白了，见到了这个真理了，但是自己的功夫还是不够，所以在七叶窟结集的时候，这个五白阿罗汉在里面住着，他这个阿难呢就进不来，就在门口啊。他说你们都没有听过这个经典，你们在结集，我不参加不行的，我一定要参加，这个佛讲一生的教理我都听了，你们都没听，有些你听的也不全，记忆力也没这么好，是不是？然后这个迦叶尊者就把他数落了一顿，说你这个罪过这么多，你还想赶紧，你赶紧用功去吧，是逼着他赶紧去用功。但是阿难呢，这个就在外面精进用功七天，哎呀用了七天功，所以我们现在要打七干什么，就是有传承的。那这七天功用完以后，那佛在菩提树下也是七天七天，七天一个变化，七天一个变化，所以佛在菩提树下三七二十一天成道。那么阿难尊者呢也是，他用了七天功以后啊，最后一天他看心里很难过，这个道理都明白了，最后渐渐用功七天了也没什么收获，那到了最后他想算了放弃了。但他要放弃，就是本来用功的时候很精进，整个身心就绷得很紧了，那他要放弃的那一刹那呢，就想看着船夫躺在那里，他就想躺在船夫上算了，休息一下再说。但他这么一放弃，站在那里要靠到船上，靠到一半还没有靠到船上就开悟了，就明镜佛性了，一下子就证得四果罗汉。所以他这个功夫还是有时候就是平时啊用功积累到最后那爆发出来的时候就是一刹那间，所以他一下子没有靠到船上的时候就彻悟了，就证四果罗汉了。他跑过来跟他们五白阿罗汉说，他说我现在已经证了四果了，你们把门开开吧。这个迦叶尊者在里面说，你证四果你就自己进来了，不用我们开了。阿难就从这个他那个七叶窟，我还去过，就到印度啊，我们去拜访过这个，朝拜过这个七叶窟。七叶窟呢，这个洞很深很深的，里面很深很大，我们找一半的时候都不敢进去了。然后呢，据说这个门口有个大石头，现在还有个大石头在门口。他说这个阿难就是被那个大石头给挡住了，就是阿罗汉们用把那大石头把洞口挡住，不让他进去。后来因为阿难证了四果以后，就直接可以进去。啊，进去在那里面就结集这个三藏教典，所以呢，这个为了跟佛法的这种纯正呢，是阿难从一开始给佛当侍者，他就很在意，就不让别人讥嫌，一直到最后呢，这个迦叶尊者讲他的这些过错以后啊，还是要让他证得四果罗汉，所以第一次结集五百都是阿罗汉，都是证四果罗汉的人。才可以参加，才有资格参加。那么其他的这个有学的声闻呢，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叫有学声闻，四果呢叫无学声闻，就是所做已办了，不受后有了，就都证得四果以后才有资格参加。这就是保持了从佛那里讲的法，从阿罗汉结集再来流通在这个世间，就保持了佛法的这个圣言量的纯正性。所以就是从阿难的当侍者到最后这四果的这种努力啊，十分不开的，所以功德非常大。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所读的一切经典呢，读起来都要感恩阿难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是罗侯罗，罗侯罗翻译成汉文呢叫覆障，覆障就是覆，就是覆盖过来的覆，障就是障碍的障。那么据说这个他过去世啊是一个修行人，有一天呢看一个老鼠，跑到这个老鼠洞里面去啊，他就把老鼠洞给堵起来了。这个老鼠在里面就待了6天，饿了6天。最后他想想，觉得自己不行，这样子把老鼠毒死了有罪过，又把他这个洞口打开，那老鼠又跑出来了。结果他转世呢，这个善根成熟了，给佛当儿子。从佛出家之前呢，佛是跟这个罗侯罗的母亲叫耶稣陀罗啊，先结婚。结婚以后，因为佛陀一心要出家修行，我们大乘佛法的就只说佛是子父成愿，就是他以他这个很深切的这个愿望啊，用手指的这个耶稣陀罗的这个腹部，让他就怀孕了。所以佛出家以后呢，结果到了6年，这个罗侯罗才生下来。生下来以后，这个耶稣陀罗就说不清楚了，你这个王子出家都6年了，你还生孩子？所以这个释迦族的人说他是魔，是妖魔鬼怪，我们释迦族丢脸，丢死人了，要把他这个拿去火把他烧掉，这个柴火堆起来，释迦族的这个长者啊，那些有权威的人全部围到旁边，就这是妖怪啊，败坏门风的，败坏这个家风的人，一定要把他处死。那怎么处死呢？这个耶稣陀罗心里就想啊，他说我明明是一个清白的，都是释迦佛，他当时叫曲昙菩萨，还没叫他释迦佛。他是因为释迦佛成道以后还没有回家嘛。他说你如果是一个修行人，你应该承担我们的痛苦，因为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没有犯错误，我现在已经要被他们处死了。然后这个火烧起来以后，耶稣陀罗就抱着罗侯罗往这个火堆里面跳进去。结果跳进去呢，四周围着的都是释迦族的那些长者，就是说话都算数的人，他们都在旁边四周看见了，这个火中间就突出一朵莲花，那耶稣陀罗就抱着罗侯罗坐在莲花当中，那这个罗侯罗呢也还在那笑嘻嘻的，一点事都没有。火呢自然就灭掉了。所以我们唱这个现在唱的香藏啊，有一个叫章堂海岸如热明香，耶稣之母两无央，火内得清凉，自心精降，一柱变十方，这是指的是耶稣陀罗这个故事，就是耶稣之母两无央。还有这个戒定真香，我们常唱的戒定真香里面也是讲这个戒定真香，焚起冲天上，弟子虔诚若在经炉上，顷刻耕耘即遍满十方，昔日耶稣免难消灾障，也是指这个，就是耶稣过去灭除了被火烧的这个灾障，赞叹。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在点香的时候要唱他这个典故，就是因为耶稣陀罗他抱着这个罗侯罗啊，在这个火烧起来的时候，他要准备投进去了。当时呢他就祈愿，就是说曲昙菩萨，你如果是一个菩萨，你是慈悲的，你爱一切众生，不伤害一切众生，你应该负责任，应该不会使我们母子两个也无缘无故的得到伤害，所以你应该来保佑我。他这么一讲呢，这个四大天王啊，其中的这个毗沙门天王一看不得了了，这个冤枉好人是不是？他说赶紧呢，而且呢，这个四大天王呢是看到他这个火烧起来以后，这个火烧起来有烟呢，闻到这个香的烟，他跑过来的， 就是毗沙门天王，闻着香烟跑过来，一看这个出事情了，这不得了，怎么办呢？这毗沙门天王就跑去跟这个释迦佛讲了，这释迦佛啊，这下不得了了，你这个耶稣陀罗可能要烧掉了。那释迦佛说，你还不赶快去救他，你还来跑我这里来干嘛？这个毗沙门天王跑过去，把这个莲花托起来的，他化作莲花，把这个火灭掉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啊，在这个烧香的时候，都要唱这个赞，这意思是祈求毗沙门天王去赶紧传告一下释迦佛，我现在有灾难了，我现在祈求你赶紧保佑我。所以烧这个包括一些大型的法会呀、啊，大型的法会还有祈愿啊，供养啊，这个做佛事的时候一开始都要唱这个香赞。那一唱呢，就是毗沙门天王，你闻到这个香，你就知道。然后我现在呢，向佛菩萨要祈愿，我们是内心是虔诚的，我们如果遭到灾难，我们可能是无辜的，你赶紧来保佑我吧。就是根据这个罗侯罗的这段这个故事来的。那么罗侯罗在佛弟子当中呢，他因为是佛出家前的儿子，所以呢，他出家还不是拜佛，不是佛给他剃度的。是目犍连跟舍利弗两个人给他做这个戒和尚，然后给他剃度出家。出家之后呢，本来呢是也是就是这个这个沙弥出家，一般来说呢是要就是按戒律规定啊，就是比丘呢不能跟沙弥住在一个地方的，就不能同一个房间住。所以这个罗出家很麻烦，他这个本来呢是住在僧团里面嘛，那他又是小小的小孩子，那十几岁是吧，这出家的时候才十几岁。那个比丘呢就觉得你这个沙弥跟我住不行，我不让你住。这个比丘也不让他住，那个比丘也不让他住。那些比丘大部分都是佛的这个弟子嘛，那罗侯罗又不是佛的弟子，他不让他住，不让他住。有一天呢，这佛就这个罗侯罗没办法了，就蹲在厕所里，夜里啊跑到厕所里蹲在那里过夜。结果蹲在那里过夜的时候，有一条这个毒蛇啊，剧毒的毒蛇从旁边爬过来，就差点把这个罗侯罗给咬了。这个佛陀在坐在禅定当中，一下子看见了，就用神通去把这个毒蛇给降服了。就把罗侯罗叫过来，再跟佛一起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呢，后来佛就结界，就是规定沙弥都要跟比丘一起住，但不能超过三个晚上，就是你在这里住两个晚上，在那里住两个晚上，哎，这样是可以的，就是比丘跟沙弥不能超过，不能时间过得太久，但是也不能离开这个比丘，不能自己住，就不能离开比丘的一个道场，或者是离他要近的地方。在戒律里面的规定。那么这个罗侯罗呢，在为什么在他母亲的肚子里待了六年，就是因为他前世把这个老鼠洞堵了六天。所以我们以后这个修行人啊，你要用功修行发心的时候，你不要恶作剧，就是甚至不要起心动念，就你现在的起心动念啊，以后要是在修道路上心地变得很清净的时候，那个业果啊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看把这个老鼠洞堵起来好像很简单，甚至把老鼠打掉都没当回事，那这个到以后的果报成熟的时候是非常可怕。因为这个背后关键是它这种念头，就是心念这个力量会感召到你这个世界。你如果是伤害了众生，那伤害众生的这个业就会感召到将来一定是被杀的。那我们现在经常会生气，你就一定会感召到将来也是充满生气、充满斗争的这个世界。如果你现在贪欲呢、不满呢，将来一定会生活在一个不满的、贪欲的这个世界。所以未来的世界就是你现在的心念和你的行为感召来的。那甚至恶作剧、开玩笑也不行。那我们这个菩萨戒里面也都有规定，包括比丘戒，就是比丘出家人之间。甚至是开玩笑讲这种妄语啊，让别人生气啊，这样子也不行的。就是这个背后的业果啊是非常严重， 因为你现在讲一句话好像心直口快，讲了就讲了，但是你这一句话以后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偿还这一句话，偿还这一个念头，就这个很厉害。所以这个罗侯罗他的名字就叫腹胀，就是障碍啊，被覆盖住了，障碍出不来啊。就是但他因为密行第一，所以也是证得这个四果大阿罗汉啊，这是这个声闻众当中的比丘众，就大比丘。如是众所知识大阿罗汉等，就是前面所列举的这么多阿罗汉，但这阿罗汉呢，有总共是万二千人聚，这一万两千人。那么这些举出名来的都是一四一二四二一等一的，就都是第一的大阿罗汉。那众所知识呢，知就是大家都知道啊，都能够认识。实际上呢是佛弟子属于这种教化众生尽到传播佛法的作用的，才是众所知识大阿罗汉。那我们现在讲的善知识，就是能传播佛法的称为善知识，那不能传播佛法的，别人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那么你在传播佛法呢，你就是实际上已经在做事情了啊，这是众所知识。那大阿罗汉就针对于小阿罗汉，这阿罗汉还有大阿罗汉、小阿罗汉，就是出国、二国、三国。出国叫须陀洹，二国叫斯陀含，三国叫阿罗含，四国才叫阿罗汉。那么阿罗汉里面呢，有两种阿罗汉，一种叫会解脱阿罗汉，一种叫具解脱阿罗汉。会解脱阿罗汉叫小阿罗汉，也叫阿罗汉。那具解脱阿罗汉才叫大阿罗汉，这是阿罗汉的这个区别。大阿罗汉里面呢，也又有三种阿罗汉、六种阿罗汉、九种阿罗汉啊，甚至呢，有更多的。就阿罗汉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天台四教义里面有总结这些阿罗汉的情况，就是大阿罗汉里面还有退法阿罗汉和不退法阿罗汉。那退法阿罗汉里面呢，有退失护住净啊，有五种阿罗汉。那这个讲起来内容很多。那么总而言之呢，小阿罗汉会解脱的，就是他通过闻思的智慧，就听闻经教听懂了，自己去想想也想通了，见得空性，他见是见到空性了。正呢，就是全部的身心都能融入在空性当中，比如说知道这一切法是无我的，明白无我的这个道理，亲自看到了，确定无疑了，这是出国，就是理上正解脱了。然后事项上呢，是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感觉自己的语言行为和外在的整个世界都是空性，一无所有。这个时候他整个身心都融入在无所得当中，然后吃饭穿衣走路说话全部都是无所得的，这叫会解脱阿罗汉。随时随处不生烦恼，烦恼起不来，遇到事情了他也是无所得。你看他理上明白了无我，这是出国，在事相上他也证得了无我，这叫四果，所以叫会解脱阿罗汉啊。这个阿罗汉呢，是只证得一切智，但是没有神通妙用。他的神通妙用是大神通，就是不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这种神通，就是没有特异功能，他只是感受到了，全部契入了整个身心一片空寂的状态。他面对死亡一点害怕也没有，也不会有任何痛苦。像出国阿罗汉，他出国罗汉不叫阿罗汉啊，出国罗汉他在死亡的时候还是有点恐惧的，但他内心觉得不恐惧了，但是表面的行为感受还是恐惧的。但是这个四果阿罗汉会解脱的呢，他没有神通，但是他漏尽了，就烦恼已经断尽了，所以对人对事无论遇到什么情景，他的内心他的感受始终是安详的，没有痛苦。这是阿罗汉，这是小阿罗汉，没有神通的。那么大阿罗汉呢，就是不但在理事都能通达，而且 四象上通达的同时还有五种神通，就是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这五种通他都通达了。那么包括漏尽通在里面，六通俱全，这叫俱解脱阿罗汉。所以一个叫慧解脱，一个叫俱解脱。实际上呢，慧解脱阿罗汉他以智慧观察，以智慧来觉照，就是一看到一切事物的本质是空的，他确定了。第二呢，他在行为当中不停的观空，他就观察到，因为事物的内在本质是空的，所以事物本身也是空的，他整个身心都在空当中，所以既不受伤害，又不会局限，也不会去造这个杀盗淫乱的业，就恶业不会造，善业他也无所得，完全进入无所得的这个状态。这是既但是没有这种专门修禅定的定功不够，所以他就没有这个俱解脱阿罗汉厉害。俱解脱阿罗汉是怎么回事呢？就他在道理上明白一切法无我，但他在这个观修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方法，比如说他有这个观察这个证得他心空了，他不但觉得我们大家都是空的无所得的，他在空的无所得的当中，他要不停的去感受别人的心念，你要跟他讲话他要跟你沟通，在沟通的过程中他知道你什么原因讲这个话，他会在这方面不停的去了解深入，到最后呢他心通就具足了。然后在这个时间上也是一样，当他观察到无我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坐在这里，一个感觉呢是身体都是空的，世界也是空的，我也是空的，虽然有我身体在这里，我身体也是空的，他只感觉空。另外一个呢，他可以坐在这里感觉自己的身体空的同时，就像如梦幻泡影，像幻电影一样，那我现在坐在这里是空的，可是这个空的我刚才在干嘛呢？刚才从门口进来在干嘛呢？刚才又堵车了，刚才在干嘛呢？他一直去感受过去和未来的整个生命，空的同时它可以延伸到过去和未来，这个就是它分别的智慧比那个慧解脱阿罗汉厉害。它有分别心，但是它的分别心又在无分别的基础上去分别，就分别这一切，所以你要跟他讲世间的一些东西啊，他很清楚。那慧解脱阿罗汉呢，你给他讲他也知道都无所得，你讲也白讲，讲也是说梦话，就没有意思了，他就不去了解，所以他的定力不够。所谓定力不够，不是说他心里乱了不够，而是他心只停留在不分别的地方，不去分别。俱解脱阿罗汉呢，他在不分别的基础上，他可以去分别，可以去了解别人到底在想什么。他想多了以后，他看哦，想的规律他就找到了。那自己心里面有妄想，这个妄想怎么达的规律看清楚了，所以他就对于这个身体的四大也同时可以去感受，比如说他的神足通，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身体执着为我太坚固了，慧解脱阿罗汉他就知道身体是没有我的，而且呢他知道身体没有我，他就没有了，就停在那里，身体就随缘了，这个身体像一个破烂的衣服一样，他到哪里就算哪里，到庙里就在庙里，在路上就在路上，在家里就在家里，在哪里都无所谓，他因为他心像虚空一样，没有任何烦恼了。所以呢慧解脱阿罗汉他只管证得这个空性，而这个俱解脱阿罗汉呢他不行，他觉得这个既然内在的身体是无我，内在的心是无我的，身体也是无我的，可是这个身体还在这里，身体跟心的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要感受身体像虚空一样，每天感觉身体就像虚空一样，所以有一天他的这种感受的力量超过了我们对身体的执着的业力的时候，他身体就飘起来了，这个很有意思，就身体自然会飘起来，会像虚空一样飘起来，然后他的意念非常强，那么他从这里停止下来了，一下子比如说想到什么地方去，他马上从那里，他不是有叫号码执着那个，也可以什么号码，
他不是有叫
78469，所以这个俱解脱阿罗汉呢，他要在这个在慧解脱，就是智慧得解脱的基础上，还要 进一步的用功。一般来说呢，如果是悲心比较重的人，就是说他想救度别人，想救度别人的这个人呢，他容易开发这个具解脱阿罗汉，就是平时一定要把这个就是执着世间的这些有相的这些能力，比如说利益他人的能力啊，这个分别心的能力啊，然后这个思维观念的能力啊，对自己过去和未来要了解的能力啊，就这个要求很高，所以在空性当中一定不满足于啊明白一切法无所得，满足于一切法无所得就变成慧解脱了，就自己脑子很清楚，然后呢所有世间的五欲六尘烦恼也都没有了，也知道无我了，这个是满足于自己的一个慧解脱阿罗汉的一个境界，证得无我了。那么如果是在第六意识当中，有些通过思想观念啊，比如说读经看到哦一切法空的，所以他脑子里面就创造一个空的观念，认为什么都没有，靠自己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停留在那里，然后在这个什么都没有里面呢，因为他是意识构造出来的没有，所以他觉得是我在这个空当中，那么这个我在空当中别的人没有空掉，他就觉得自己很孤独，觉得别人可能是在轮回在受苦，我呢已经证得这个空了，或者说我已经在空当中了，我不苦了，他要靠自己的毅力坚持在空里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人我的执着在，所以这种落入空而执着空的，他内心如果感受到非常孤独，那么这样的人呢一般就落入外道的禅定，落入外道禅定也非常可怕。如果他德行很好，不去诽谤大乘还没关系，那万一他诽谤大乘，认为大乘不是佛说的，或者说呢这个大乘的慈悲只是世间法，那么这样子呢，他因为诽谤大乘的这个罪过啊，反而会堕入到孤独地狱里面去，就是所以这个空也很危险的。所以你认识到空了以后，你这个认识不是亲自见到一切法本质的空性，而是自己的大脑里面想象出一个空的状态，然后因为在那个空的状态里面也不受苦，你觉得反正是空的嘛，我菩萨，所以把这个空塑造起来，停留在空当中，然后以为自己已经明白真理开悟了，这个时候他对于不了解的大乘圣意啊，就是很殊胜的不可思议的这些妙法呢，他进行诽谤，这个一诽谤呢就伤害了很多的众生，于是呢他的内心就变得更加的痛苦，然后由于他坚持这个空，所以他的这种痛苦表面上呢，实际上就是他的所处的境界可能是地狱的境界，外在的境界，可是他内心执着这个空，所以又在孤独地狱里面，他还能牢牢地待在那里，孤独，非常孤独，没人理他，也没人找他，他也不找别人，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慧解脱阿罗汉啊，他不是停留在意识的一个空的状态里，而是见到了空性以后，以这个空性的力量智慧来化解整个身心世界当中的这种执着。由于内在的自我没有了，所以他外在不会看到有一个众生可得，因为人我是非都没有了，那么这样一来呢，他那种孤独感自然就消失。孤独感是因为觉得别人不理解他，别人还在那里受苦，别人都在轮回，就我一个人解脱了，哦，我觉得是内心很孤独，这个就变成地狱了，而不是解脱了。所以真解脱的人，他无论跟谁相处，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应该是解脱的，不会说我因为跟你这帮没善根的人在一起我很痛苦，然后我就解脱不了了，我一定要到哪个地方去才解脱。所以这个会解脱阿罗汉也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如果想得到具解脱阿罗汉的境界呢，那必须要从这个会解脱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呢你要升起一个分别心。分别什么？就是如果你现在坐在这里，比如说我要感受以无分别的状态，知道过去未来现在都是空的，在空的这个基础上，无所得的这个基础上，来慢慢进入禅定啊，深入禅定，静静的去观察我现在的起心动念从刚才来的，刚才的起心动念又从刚才来的，就一点点往前推移，心越静， 他对过去的了解越深越多，就像现在有很多人催眠一样，就当你禅定功夫深了以后，你对过去的一生一生都了解了，那么了解到无量劫以前，这就是宿命通。那如果对身体的，刚才说身体的这种执着，你感觉身体内外都是空，都是无所得的，那么我刚才从那边跑过来，我怎么去这个跑过来的这个身体是有一个我的，既然这个身体的有我的执着是很坚固的，是无量劫的习气，那现在呢已经空掉，已经无所得了，他就要去感受身体是空是无所得，行动也是空也是无所得，在行通过程中去感受无所得，如果无所得的这个力量超过了身体的这种执着，就是对身体实有的这种执着的力量超过了，他身体自然就飘起来，就空掉了。那我们现在呢基本上都没有超过，就是空基本上是闪电一样的，闪一下感觉身心空掉了，然后第二个闪过来马上就执着这个身体，就执着有这个身体，甚至围绕这个身体去享受啊，去爱啊，去恨啊，去讨厌啊，去修行啊，去拜佛啊，就执着这个身体的实质的这种功德，这么一来呢，你的这个神足通基本上就没希望了，就开发不了。然后这个天眼通也是一样，就是当你观察到自己的心是遍一切处，山河大地一切都是无所得的空，然后我们这个眼睛一睁开的时候，看着前面哪怕一张纸放在眼前也被挡住，那你挡住的时候是用过这个眼睛啊、眼珠子眼光这都被挡住了，就看不见了。可是你如果感受到你这张纸的背后的东西也能看到，比如说现在在这里，你现在把手举起来挡住眼睛，你也能感觉到哦，这房间里面人还是这么多，还是很清楚。其实这个时候是你的心啊超过了这个被挡住的这一层。那么如果这个空性空的这个心一直强烈的把它运用起来，那么平时执着色相的这个执着也是一种业力，当他的心是空的无所得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强，超过他原来执着色相的这个业力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天眼就开始了，就他的眼睛开始不障碍了，就看什么都能够往外前后左右都能够看得清楚。因为我们平常太执着这个有相的东西，所以有些人在打坐啊，见到一些光啊一些相啊，哇高兴得不得了啊，或者在梦境当中也很执着这些形象，这个就是执着的习气所使然，这对修行一点帮助都没有。那如果你知道了这些法是空性，就是眼前出现了任何境界，你的内心都知道它是无所得的空，都会透过去，那么这个透过去的力量越来越强，就是现实的这一切也会被透过去，就是这个天眼通啊、也会出现。所以这个世间的凡夫得到五种神通，他靠定力，心专注停在一个境界上，因为专注了以后呢，他就对这个比如说身体停留没有妄想停在那里的时候，完全空掉了，跟这个真心的空偶尔相应一点点，这身体马上就飘起来了。但是它还有我执，所以有这五通啊，不一定我执破掉，就是有我，由于你的那个定力好，心定下来，因为心一旦定下来就什么都没有嘛，你心里有执着有一点东西，你心就不定了。所以平常大家没有见到空性的人，你坐下来心不打妄想了，也是跟空一样的。所以当这个空的力量一旦超过了你身体的这个重量的时候，身体马上就飘起来了。可是身体飘起来不代表你已经证得空性了，所以如果证得空性以后的人，他也这样子以空的这种感觉，心里无所得的感觉，力量一旦超过了身体身体也一样飘起来。所以这个他心通神足通这五通啊，就是有没有证得漏尽都可以得到，但是如果没有漏尽，他得到了这个空都是暂时的，就是前面五通没有漏尽的话，他得到的这五种通都是暂时的得到。暂时得到是靠什么力量呢？靠你毅力，因为你毅力很定，坐在那里一直坚持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一直坚持空的感觉，没有妄想没有妄想，所以空空空了，有时候你走路走着走着，如果你还在空的状态里面，可能你这个悬崖走出去也不会摔下去，不会摔死，你可能在空中就直接走过去了。 就像那个梦游啊，梦游也是一个潜意识的一种力量。一个老太婆她梦游跑出来，结果三更半夜跑到20米高的一个大树上面去了，几个人抱不住的一个大树，她怎么跑到上面？跑到上面，如果她在梦游里面呢，直接下来还可以，结果在上面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她就抱着树干吓死了，在那里喊救命。后来一个消防的车开过去把她救下来了，就这个是一个事实，我看到一个报道里面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内心的力量呢，就是你没有证得肉尽，但是由于你心里平常的这种观念呢，后天的观念执着太严重了。如果我们观察自己的烦恼痛苦从哪里来，就你生活当中所有的痛苦是非人我好坏呀，全部都是你那些观念害自己的。如果那些观念不害自己啊，没有一样事情会让你痛苦，但是偏偏我们这样也不行那样不行，就是对生活环境人际都有挑剔，这个挑剔来挑剔去的原因都是在自己的内心。所以这个一个梦游的人，他能够把他内心的这种力量就能开发出来。我们现在是丧失了太多的这种功能了。所以呢，这个佛教对于这些神通啊，看上去很奇异，但实际上呢，他解释起来一点也不奇异。就是当我们如果对内心的这种力量越来越强，空的力量越来越强的时候，首先是烦恼先扫掉。所以这个世俗有神通的人，就是如果他是修德的这种神通啊，不是一通，不是附体的这种通，那么修德的这个神通他也有一定的定力的，就没有定力你也通不了。所以一旦定力有了以后呢，他自然就会开发这些功能。但由于你背后的我执没有破开呀，没有打开，可能你对于这种定的这种惯性、这种力量、这个渠道已经掌握了，就像一门技术一样，你掌握了这门技术，那么背后呢，如果这个贪欲没有了断，你可能以这个技术去卖钱，就像你有技术的人赚钱，工资高一点，那拿你的这个神通去糊弄别人、欺骗别人，或者呢拿这个神通作为世俗一般的这个作用，这样的一般的作用也就是些凡夫的一些交往。就像一个人聪明一点，他当领导或者是当一个企业家的一个上司，然后你没有本事的人呢在下面干活比较辛苦，就是大不了也是就算这一点功能而已，就其他的算不上。那么佛法呢就告诉我们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这种区别，那世间法也可以达到这种功能，出世间法的核心呢就是像慧解脱阿罗汉，他有了这个大智慧，整个身心无论到哪里都不会痛苦了，可是他这个世间的这个五通他也没有开发出来，所以具解脱阿罗汉呢他就可以把它开发出来。在开发的过程有些这个平时的德行好、定力好的，他五种神通同时就开发了，所以一旦漏尽了五通俱全，他就直接证得具解脱阿罗汉。那么也有呢是五种神通是一步一步开发的，像这个退思互助境，就是退法阿罗汉、思法阿罗汉、护法阿罗汉、这个助法阿罗汉和净法阿罗汉，这个五种阿罗汉呢，他所修的五种神，这个除了漏尽通以外的五种神通都是一步一步的慢慢去修的，就是一步一步修。那有了这个神通他可能又退法，但是他再怎么退也不会退到初果、二果、三果上面来，就再退也是四果阿罗汉，就最多是从有神通退到没神通了，就是从这个早向具解脱阿罗汉的时候他退到这个慧解脱阿罗汉了。所以一般来说就是具解脱阿罗汉是以慧解脱作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具解脱阿罗汉的人他一定是证得慧解脱的境界，在慧解脱的基础上他可能再去用心修这个五种神通。那么也有一些呢就是原来比如说就有五种神通了，但是在五种神通的基础上他一旦闻到正法，像有些神仙呢他有五通的仙人呢，这些仙人如果他听到正法然后一下子明白无我，从事项上同时弃入，他就证得慧解脱的同时，就是智慧解脱的同时、漏尽解脱的同时呢，马上就证得这个具解脱，就这个他是比较厉害的。就是在悟之前 功夫用得很深，功夫用深呢，一旦明白了这个漏尽了，他这个具解脱马上就证得。那么如果说先证得会解脱，也有一些人就觉得无所谓，像很多知识分子对于神通都不屑一顾的人，所以有些人觉得神通有什么好玩的，这个跟吃饭穿衣一样，就是不觉得很奇怪。所以这样的人呢，由于他这样的一个执着，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执着，觉得神通这些都不屑一顾的人啊，也是执着。那么平常的凡夫呢，就是对于神奇特异啊，都很执着，都觉得他是非常神奇，很殊胜啊，很难得，很感应。但是有些知识分子呢，他偏偏觉得这些东西鬼神之道，这个不屑一提，根本顾都不顾的。那么有这样执着的人，他一旦证得慧解脱，他不愿意去搞这些神通，也不愿意说，如果有个人还讲，他说哎呦，证得天眼通太可怕了，如果证得天眼通的人，那大家洗澡他都什么人都能看得见，那不是很麻烦了吗？他觉得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实际上也不会，就是这个慧解脱阿罗汉，他知道这些都是空的，这个身心世界众生跟自己啊，本来就是同体的，那他不会有那么多的妄想。如果有这些妄想颠倒嘛，他就证不得阿罗汉了。所以呢，有些这个觉得这些神通是不屑一顾的人，他证得慧解脱啊，他就不去证这个具解脱了，他觉得没意思。但是有些这个想追求究竟，想什么都要知道，都要了解，好奇心比较强，或者说呢，对自己更加负责的、更加客观的对待自己，不去执着神通，也不去排斥神通的人，他证慧解脱阿罗汉以后，他还必须修的这个具解脱。我觉得这两方面的人其实都有。那有些这个就是知识分子啊，他也是希望客观的了解生命的真相。就是如果我证慧解脱了以后，那我有这些神通，我因为有慧解脱嘛，你也不会去炫耀，就算有那些神通，也一点都不奇怪，就跟平常一样，那么他就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些，之所以这个能第一那个能第一的，就这些都是第一的，这些阿罗汉都是具解脱的阿罗汉，就是大阿罗汉，不是一般的阿罗汉。因为他们能够获得第一啊，就是在慧解脱的基础上，一定要有所这个用心，就是把慧解脱的这种境界要落实在对自己过去未来啊，对过去的了解就是宿命通，对未来的了解就是天眼通，对他人的了解就是他心通，那他对自己的这个世界的了解，就是自己外在的了解，就是这个就是叫什么天眼宿命他心啊，然后对自己个人的是神足，还有一个叫天耳，对不对？对外界的别人的了解，他是天耳通，他对自己的整个世界、身心、过去、未来都要进行一番彻底的了解。那么这样的人呢，他这个才能够成就佛的这个大弟子里面的各个第一的阿罗汉啊，各个第一。这是我们了解他的这个声闻众的比丘众。后面呢有比丘尼，这尼众，复有学无学二千人，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与眷属六千人聚，罗侯罗摩耶稣陀罗比丘尼亦与眷属聚。啊，这是尼众，这是比丘尼啊，这个出家的二众。这个有学无学二千人呢，是啊，有学无学二千人还不代表这个尼众啊，就是因为前面讲的第一的就是大阿罗汉，都是指无学的，就是万二千人啊，这万二千人呢都是在比丘众当中有万二千人，这万二千人里面呢有这些这个大阿罗汉这个弟子啊，有很多，然后呢有学的无学的，那这些人呢有两千人。那么这个有学是什么呢？从声闻和缘觉来说，声闻称的有学 是初果、二果、三果乃至四果相，就这四果一前的罗汉都叫做游学，这个游学位。那么游学位的人呢，他证得游学位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见道。如果我们连道都没有见呢，我们既不是有学，也不是无学，不知道学什么，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凡夫，还是颠倒心，就是不是在学佛，不是在学真理，大部分的人都在学我，就学我执，学我见。因为我们平常是执着自己的贪嗔痴啊，你不学佛法的人就执着我要什么，我讨厌什么，基本上都在这两种心态里面，要么就是不要也不讨厌的，就是稀里糊涂的，就是在贪嗔痴这三毒里面浸泡，在三毒里面头都没出来。那学习佛法以后呢，就知道了，有贪欲对自己的伤害太大了，嗔恨对自己的伤害也太大了，愚痴呢这个伤害更大，愚痴是伤害更久远，影响更坏。所以开始学佛法的时候要从恶当中改变过来，改变过来干嘛的，是又学会我要做好人，我要开心，我要快乐，我要积极，我要正面，我要发菩提心，这个背后全部在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所以他真正的意义还是在学我，不是在学佛，就是凡夫初步在学习人间乘的时候啊。所以很多人在看了几本佛经，了解了些佛法以后呢，就开始信誓旦旦的说我要弘扬佛法，我要把佛法弘扬到全天下去。这个发菩提心也是好事，蛮好的，是大事情。如果你没有明白空性啊，发了这个心以后，基本上会把那个我膨胀得这么大。所以当他一家人如果学了佛法，他觉得也受用了，佛法好的时候，他家里人基本上都是会鸡犬不宁，就是旁边人会被他挤得没地方躲。在一个道场里面也是一样，你觉得自己修行很好，道行好，那看到别人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就会跟你产生碰撞，产生摩擦。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学自己，所以会把这个自己的观念啊，自己的行为啊，会无限的扩大。所以扩大以后，旁边的人就会很有压力，就是你不这样不行，不那样不行，不知道我不知道该干嘛好了。所以有些这个在家里学啊，或者是在庙里出家出家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个矛盾。矛盾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把自我放得很大，因为我如果是一个做坏事的人，我还偷偷的躲在那里觉得不好意思，我现在做好事了你们还不听，这是不行的，一定要听的。所以这个好事就觉得好像很有理由哈，理直气壮了，我觉得我做得好你们都要听的，这个理直气壮别人还不敢辩驳他，别人也不好意思，只能躲着，这就没办法了。所以凡夫呢，这个不是学佛，也不是学真理，就是还没有学到真理，那在门外摸索着，在摸索的阶段呢，都有这个阶段，也很正常。那么真正到有学了，学啥？学空性，就是你明白了无我的道理，知道一切法都是空了。这个时候他知道所学的一切都归于空，世间的一切烦恼也都归于空。这个时候他知道学有地方了，叫有敌放矢，你这个箭拉起来有目的可以射了。平常我们射来射去都是给别人带来烦恼，有时候给自己也带来烦恼，因为想解脱自己那个我执又很强又想成就功德，又想布施，又想持戒，又想这样那样，把自己搞得忙得不得了。然后呢，睡觉多又嫌自己睡觉太多，睡觉少呢又精力不够，还有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就是整个身心就围绕这个自我在那里打团团转。好在呢，这个做善法的时候他是走上坡路的，就你现在个人的毅力虽然强，如果你背后没有带着私心杂念，自私的心，伤害别人的心，如果没有，就是你是真的是一个善心很好的心，哪怕你很膨胀，旁边的人看你害怕，要么他躲得远一点，要么他就跟着你学了，就这样就比较好，就是你还是有善缘结起来的，这是一个基础。就是包括我们持戒啊修福啊布施啊，这些做善事啊，都是在这个阶段。所以很多人做善事做习惯了的人啊，看到恶人，看到别人生烦恼或者伤害别人，他会很气愤啊，这都是学自己，不是学佛法。那么当到了学佛法呢，就是初果罗汉开始。那初果罗汉开始学到四果相， 这里经过了位置很多，那么这个游学到底学什么？就是在欲界的人，他实际上就是学禅定，以空性为基础来学习禅定，所以学而时习之，学就是习，就是练习，不停的练习，不停的习惯。因为我们平常现在呢，在六道当中轮回的都是以我为核心，我们就习惯有我，从来就没有习惯无我，我们习惯有我，习惯别人听我的，不习惯听别人的，这个很麻烦。就是我要想的事情满足我了，我就很习惯，不满足我了就不习惯，所以凡夫很苦啊，他一定要满足自己。可是这个自我呢是没有的，是空的。你假设一个自我，然后觉得一定要满足我的愿，今天满足你这样的愿了，明天你发现满足这样不行，明天你要满足那样。就像有个母亲，这个儿子很听话，在家里一天到晚他就叫孩子你不要出去玩了，他就从来不出去玩。他看到别的人的孩子每天出去玩得很开心，学习又好，很阳光，他儿子每天闭在家里面搞得阴气沉沉的，他心里又难过了，要孩子你要出去玩，你要出去玩，你不要在家里。那他又不习惯，因为你那个自我每天在那里摇摆不定，大家说这样好的时候你就往这边靠，大家说那样好的时候你就往那边靠。这个过去你看，过去的女人都是衣服要包得紧紧的，脖子也不要露出来最好，脸也不要露出来，像那个伊斯兰一样的。男人呢，衣服穿了一个背心，现在基本上男人都不穿背心了，女人都穿背心了。他很奇怪，就是他的这个凡夫的观念呢、啊，他特别习惯。过去你看这个清朝以前，男人都是头发留得很长，是吧？现在这个男人头发也剪得很短，就。整个社会的观念它是杂乱无章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你如果拿这些标准去衡量人生呢，那基本上烦恼就是无穷无尽的。因为所有的凡夫世界里面，它叫五浊恶世啊，就是这个见地都是很混浊，没有归宿，没有原因，完全凭自己当下的这些念头、这些想法、这些妄想啊、这些执着、一些假设的价值观念。一些广告的那些概念啊，树立起来的一些人生观，完全是靠不住的。说白了就是，它是建立在一个妄想的世界里面的啊，一个非常漂亮的楼台，所以让你去追，追了半天，到最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空花水月，毫无用处。所以呢，佛法的这个学，就是让我们要先明白，你那个自我到底有还是没有。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看到了内在的这个无我的空性以后，你要学而时习之，就每天都要习惯在这种空性当中，你就非常开心。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学而时习之啊，没有在这个有学学到这个无我了，你每天习惯在这个空性当中，那你每天都在流浪，我们每一个念头都在流浪，认识到这个空性了，所以。这个有学位的初古罗汉开始，当他明白了无我，可是遇到境界、遇到事情，那些欲望、财色名利袭击来的时候，他又不自觉的会跟着跑，那怎么办呢？就你不要习惯跟他们跑，你要习惯跟空性跑，叫习惯与空性，这就是学习。所以声闻称的学习是学减法，是学习越少越好。我们现在的要学大乘大小乘一起来呢，学习的时候你还要记忆很多佛法的名词概念，还要听经闻法，听得越多你觉得自己掌握的知识越多。特别是从凡夫到成佛这条路，如果你非常清楚了，那你以后自己每走一步都有路标了，那样子更加清楚。那么这个学解脱道的人呢，他就知道有一个原则，就是你的习惯、你的这句话讲出去，伤害的多、着相的多，还是不伤害的多、不着相的与空性相应的多。如果跟空性相应的多，那你这句话就讲，不伤害别人的你就去说，如果伤害别人了、伤害自己了，那你就不说。就这是他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学习的过程 就是跟自己做斗争的过程，因为自己所表现出来最强大的就是习气。我们的恶习、善恶的习啊，已经成为一种气候了。这个气候一来呢，你抵挡不住。夏天来你看热得要命，冬天来就冷得要命，就是气。这个气候一旦形成了，你想改变它太难太难啊。我们现在执着自我，有一个自我，然后呢又执着我要满足我的感官，要让自己感觉到身心舒服，那要满足的这种要求都是向外界发送出去的一种要求，这是欲望。你一旦向外去执着，希望别人，希望外界满足你的时候，你的痛苦就因此开始了。凡是向外界追求到满足自己得到快乐的，它的背后一定是更深切的痛苦。因为你向外哪怕追求一个灰尘，这个灰尘如果达不到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产生了空虚或者不满，这种不满和空虚的感觉就直接在心灵上造成痛苦的感觉。所以呢，初果罗汉以上，从初果罗汉来说，他直接要修的就是欲界的定，就是九次地定当中啊，先修初禅。修初禅就是把欲界的烦恼赶紧先断掉，你不断的话，你一定会在欲望里面一直的流转下去。五趣杂居地就是从这个欲界以下，包括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五趣里面实在是太痛苦了，根本就没有办法解脱。所以呢，初果罗汉开始他要观察自己的心，所以要从这个初心住、细心住、持身住，然后这个身体持住了、平衡了，身心感觉平静，平静的时候呢，他对外就没有欲望了。当他对外没有欲望，就三种欲望要求没有了，对于淫欲、食欲和睡欲，实际上就是吃的、住的、想感官的接触，就这三种呢没有要求了。就你如果内心达到明白空性以后，第一个阶段需要学习的就学习自己内心中对于吃的东西没有要求，对于住的没有要求，对于我的感官没有要求。感官没有要求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欲，这眼耳鼻舌身的五欲呢就是身欲最强，就是眼欲。所以欲界呢它是以这个眼欲作为根本的。那么对于这个吃的就是食欲啊，我们除了这个身体的这个欲望以外，还有舌头，这吃好吃坏。那对住的也是身体，就是衣食住行的这个衣，包括睡眠也是对于外在的这个触。所以呢，对于吃的、住的感官的都没有要求了。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完全跟空性相应。所以初禅的人，他对外界一旦没有要求，对身体自己内在的开始平衡，一旦身体平衡了，他从身体当中有执着的平衡，他慢慢的没有执着。如果你身体不平衡，直接会产生痛苦。为什么色界初禅的人他不痛苦，他整个身心就沉浸在这种协调的快乐当中？如果是有欲界的人，因为他身体不调，所以呢向外界去要求，需要外界来满足我，那他的欲望自然产生。欲望一旦产生，你的生命就被外界牵着鼻子往外跑，就到处往外跑啊。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就被外界的五尘牵着东跑西跑，原因呢是你的内心有欲望，你向外去求了，他们才能够牵着你跑。如果你向外去伸出去的那只手收回来了，然后别人就谁也牵不倒你了。你如果没有要求别人，别人根本是拿你没办法。只有你向外去有要求了，所以他有办法。就这个是初果罗汉的学习的内容。那么二果三果呢，同样就是从四禅到八定，这个八个禅定，就四禅八定是初果到四果相罗汉所学习的内容。那他是在空性的基础上，认识空无所得的基础上来学习这种禅定。 那么这些禅定如果都有了，每个禅定都反映出来了，他最后证得了这个四果罗汉是具解脱。那如果没有这些禅定的境界，直接感受到这些都是空，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如果大家坐在那里感觉身体非常空，无所得，很舒服，身体也空，心也空了，世界也空了，这个时候他外界的欲望也没有，也不会影响他，就是他超过欲界的这个禅定，但是他身体也没什么感觉，也不会说哎呦身体很温暖啊，很清凉啊，很轻松啊，感觉身体动也动不了啊，觉得特别愉悦，就这个愉悦的感觉已经没有掉了，放下来了，这个身心空的，没有欲望，没有向外持求，内在也明白空性，这种人他是修会解脱的阿罗汉的道路，他修会解脱。那具解脱的人呢，他一定要让自己感受到身体的这种舒服的感觉，就他空是空到什么程度，舒服舒服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轻松啊，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每一大的四种错，四大十六错，每一种错的发生他都一点一点的去了解，这个是最后证得具解脱。所以这个阿罗汉啊，他有学位的这个圣人，他要学习的内容比我们学习的内容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学得好，也就是听听课，听听法，自己看看书，然后呢思维一下，觉得哎呀这个生活很美好，实际上也只是修一些善法，种些善根，要满足一下我们自我的这种要求，也停留在欲界的范围内。有学位的菩萨，他整个是学空，就整个身心有一点把它空一点，完全给它空掉，那只有我执全部空掉了，那你内在的生命，这个善恶对立的，人我对立的，这种对立的感觉完全消失，那才是证得了真正的空性。所以声闻的有学位呢，是学四禅八定，从定境上说是学四禅八定，从慧力上说他是学空慧，空慧就是空性，就是不停的练习空性的境界。所以我们看那个大乘的禅法，中国的禅宗啊，实际上他找的道路呢，如果从声闻乘的角度去对比一下，他找的只是会解脱阿罗汉的这个道路，就是有些禅师啊，他整个身心能空得了，也没有烦恼，也解脱了，也自在了，但是他没有显这些神通，也可能就没有神通，只有漏尽，只有没有烦恼，那其他什么通都没有，也不了解这个怎么说法，怎么去对众生的根基说，因为他缺乏这种了解，所以这个眉毛胡子一把抓全部空掉最好了，反正这一切空性是没错的，他整个全部契入了最根本的这个空性当中。所以这个大乘禅法实际上是不但会解脱要证得，而且具解脱加上这个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都加上去了，那个是大乘的禅法，那是很厉害的。这历史上也有很多的高僧大德啊，他世间出世间法样样都精通，就世间的五明啊，什么诗词书法音乐啊，包括人情世故啊全部都了解。那像印光大师这些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世间出世间法都是非常精通，那这个是他必须要学具解脱阿罗汉的这个境界，就是凡夫的这些起心动念是什么状况，他都要一点点的去了解去清楚这是大乘的这个学位。那么声闻的学位呢，他是要学这个禅定跟空性，这有学位。无学位是什么呢？叫声闻的无学位，就是四果阿罗汉，就是包括会解脱和具解脱这两种人都叫无学。会解脱呢，就是他的这个见空性以后，以空的这种觉受超越三界，这证得会解脱的四果阿罗汉叫无学位了，就不需要再学了，世间的这一切三界以内一切法都归一个空性，别的啥都没有，所以他证涅槃这四果阿罗汉叫会解脱。具解脱阿罗汉呢，他因为学了四禅八定，所以九次地定非常清楚，因为有九次地定非常清楚的这个状况，所以四果阿罗汉就变成具解脱的阿罗汉， 就是神通六种神通都具足。那么释迦佛呢，对于慧解脱啊、具解脱啊、菩萨的大乘的慈悲啊，都非常清楚。所以佛从几十年的这个度众生，他把大乘的常法、大乘的慈悲心，全部都已经表露在经典当中，而且呢，不停的叮咛嘱咐我们，就是我们要读诵经典呢，要见闻、读诵、解说、受持啊，要对一切众生如爱独子，就是你的独生子啊，那么爱啊，对一切众生都要这样子去慈悲。那这是佛讲的，他亲自证得的这个大乘菩萨的境界。那么同时呢，佛也有具解脱阿罗汉的这个修行的过程。所以佛在涅槃之前，他经过了这个禅定的这个叫什么狮子奋训三昧，超越三昧，从这个九次地界当中进入灭尽定，又进入四禅，又进入八定，八定又从第六、第七、第五、第四，这样反复的前前后后啊几次，也说是七次，也说是三次。那经过了这个四禅八定的每一个定的这个状况以后，最后他证入了灭尽定，才入涅槃的。所以释迦佛实际上是对这个具解脱、慧解脱都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当然佛讲的时候呢，他是随对众生的根基而说的。因为众生他不是说你今天大家把队排好，你这是初步，他是第二步、第三步，众生是哪个来没有商量好的，所以佛是对机说。那么佛经里面呢，反而大家看起来都觉得很凌乱，他不会告诉你说出国怎么样、二国怎么样，好像有一个道次第就写得很清楚，佛经里面都没有写的。我们读佛经都看到，大家佛经读下来，大乘经典讲这一段对这个人，讲那一段对那个人。然后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呢，他很厉害，他把这个佛所讲的所有经典根据修道的这个次第啊，一点一点给他排起来了。比如说来向佛求法的人，他的根基有六十种根基的人，那么这六十种根基的人呢，每一个人的因缘还各不相同，同一根基的人他的缘起还不一样，有些男的，有些女的，有些做领导的，有些可能是做平民百姓的。所以佛经看你读起来觉得每部佛经讲起来都很好，但是修行到底怎么去修呢？很多人就觉得看了经书好像没有告诉我怎么修行啊，读经的时候读下来都觉得，有要么就觉得哇，这个念这个经功德很大，大部分说念这个经功德很大，你要听佛说的，你要相信佛，大部分都是讲这些内容。然后佛经真正讲的像是圆觉啊，这个声闻圆觉啊，包括楞严经里面开导开示啊，实际上它针对的都是很多的众生的这种根性，不同的根性。那么智者大师把它总结下来呢，就是等于把亲近佛的那些人都把他叫过来，你根基是什么，你根基是什么，一个一个给他排起来，然后根据这个根基排起来的情况再给我们写天台的这个五十八教。所以他判教一判出来以后啊，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从凡夫有六道，有这个四禅八定，有这种种的境界，然后解脱以后还有学，有学又有什么情况，那他先学什么后学什么，那有学到无学，无学以后呢还又是有几种无学的状况啊，非常多。所以智者大师把这个次第啊，把整个修道次第就容纳一起了。那么我们如果从头听到尾呢，就大部分的人都会知道如果学习天台四教仪之后啊，就这个从凡夫成佛的这条道路它的框架就比较熟悉了。所以这个声闻称的无学，就是慧解脱跟具解脱这两种啊罗汉，两种阿罗汉都叫做无学，这声闻称。那么缘觉称还有学跟无学。缘觉称照理说呢，称为觉辟支佛，佛就是觉，辟支就是独觉，也翻译叫缘，就是缘觉。这个缘觉称呢，这个照理说成为圣人的只有无学，没有有学，就是 因为这个声闻称啊，是通过初国、二国、三国这样多的努力啊，证得就是以四谛法证得了四果罗汉，它的果位呢就分开很多，叫四果四相，四果四相总共有八个这个位置了。所以《法华经》里面所讲的说，有些是一花多果，有些是这个一果多花一果，这很多花开起来只结一个果的果树，有些呢这个很多果叫什么一个开一个花就结很多果的啊，有些水果是这样子。那么声闻称呢是比喻一花多果，就你只修四谛法，只修一个空观，进入空了以后，然后你可以证得初果，证得二果，证得三果，证得四果，哎，果很多在那里，你一个一个去证，叫一花多果。然后这个圆觉称呢叫多花一果，为什么叫多花一果？就是你修因的时候要修十二圆觉，十二缘起啊，就十二因缘法，你看十二个，从这个无明缘、行行缘、识名色、六路错受爱取、有生老死、又悲苦恼，全部要了解，了解完了以后一个一个对照自己，对照到最后那无明一破过去呢，就成佛了。他就是只看无明，你无明破过去了就证果，证圆觉，证辟支佛。那这个没有破过去呢，你就没有证的。所以这里面叫多花一果，修了很多十二个道理，修完了以后再证得一个果啊。还有那个独觉，圆觉修十二因缘，独觉呢是自己观察，自己观察这个世间无常，无常背后就是无我，他从无常的观察。那么观察无常他怎么观察呢？就是观察这个春到花开，秋到叶落，花开叶落，再观察人有生老病死，生从何来，死到何去，再观察呢世间一切万法，它从生住意灭的整个过程，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没有。就像这个杯子，如果你静静地坐在那里观察杯子，做成杯子之前那些材料已经在那里，做成杯子是这样，破坏掉了以后那些材料还在那里。所以观察每一个事物，凡是在你身边出现的，你感受到快乐和痛苦的，感受到你要得到或者需要舍弃的东西的时候，你再这么一观察呢，你就发现你得其实也根本就没什么可得到，你要舍弃根本也没什么舍弃。有时候你想别人赞叹你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赞叹根本就没有，它只是一个缘起的，讲一句话就讲一句话而已，这个话也是别人讲的，比如说你这个人真好，这个好这个话创造之前他要是讲真好，如果把觉得真好是坏呢，今天你可能觉得他在骂你了，因为这句话创造了一个好的概念，所以今天讲你真好你就很开心。你看这个话本身，话是缘起的，跟你讲也是缘起的，讲完以后它还是缘起的，这中间没有任何增加和减少。所以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就得时啊，不喜不忧啊，就是在整个内在的起心动念，外在的人情世故和这个山河大地的依报事件，所有一切的事物，每一件只要你贪着了，你喜欢了，你讨厌了，你觉得有障碍了，你就对这个障碍开始观察，每一个障碍一到你面前，你对这个障碍就开始观察，这个障碍到底有没有一个真的障碍，然后你观察这个障碍本身都没有，哪里还有个障碍你的东西，那谁在障碍你呢？就是自己障碍自己，自己觉得有个我被障碍了，然后再观察到这个自我，发现自我内在纯粹都是无明，因为你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自我，所以他最后只能对这个自我进行剖析，剖析到最后一旦确定无我了，他就正解脱，正得解脱就无所得无所用无所住。所以圆觉呢，从这个圣人来说，他只有无学没有有学，从凡夫和圣人来说呢，在破无明之前都叫有学，我们大家如果现在是一个凡夫，也没有禅定，我们没有什么四禅八定， 我们就根据自己现在凡夫的这种心态，直接来观察你的起心动念，你的所有人生当中的遭遇，这些遭遇忧悲苦恼一定是从你的行为惯性来的，行为惯性一定是从你的这个爱，你的执着来的，你的爱一定是因为有感受才会有爱，你感受好了，感觉舒服了，你要爱了，感觉不舒服了，你逃都来不及，哪里还会去爱？所以呢，爱一定是从受生的，受呢一定是从你的六根，从你的这个身体对外界产生接触了。如果你的六根不接触外界，你根本就没有爱可言，也没有感受可言。然后你再观察六根本身呢，是因为你的内在的名色，就是你的心跟物对立了。心跟物对立的原因呢，是因为你有心动了。你心如果不动，它就不会对立。那心动了是什么原因呢？哦，是因为你内在有一个自我的感觉在。那个自我感觉是什么呢？那个自我感觉就是明明白白的无，感觉什么都没有的那种感觉。所以，参禅的人呢，有些参禅的人，如果他不发大乘的菩提心，缺乏这种度一切众生的这种慈悲的愿力啊，就是愿力如果不够强大，说一定要度一切众生圆成佛道，这个心如果不大的话，他在那里看着自己一个念头都没有，看见看到有一天突然打开就是圣人，哎，这个禅宗一破本禅就是圣人了、啊、这虚空粉碎大地平成，这实际上他证得的圣人也就是无学位的。如果你缺乏这个悲心和愿力啊，他就证得无学位的圆觉称的圣人，自了汉，自己解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禅宗啊，流传到后世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因为就是对教理学习不够通达，或者呢，原来的自私的这种心态啊，凡夫的我执心太重了，所以对于内在的那个自我了解不够，就是我们可以发大乘心。可以发慈悲心度一切众生的，就这种心态不够，那么以为自己了生死开悟最要紧，这种人往往呢只修到一个圆觉的解脱道，在有能够把无明破过去，修个圆觉的解脱道就相当不错了，他起码还是个圣人。那怕就怕呢在无明那里自己做梦，无明大梦啊，本来无明大梦是去贪着世间的世间的这些财色名利的这个凡夫法的，结果他如果进入无明那里停着在那里，不贪着世间法了，他贪着无明的这种空，落入外道自己不知道，如果落入外道不知道还去诽谤别人，有些人修禅宗啊，他自己没有证得无我的涅槃，如果说涅佛是着相，哪怕讲这句话让别人放弃念佛的念头，那都在诽谤大乘，那这个罪过是非常大，有可能他最后就堕入的这个孤独地狱了，就停留在很孤独的无明当中，一层无明的这个外膜啊，我执的外膜层层的盖住覆盖在那里面，就永远都不能见到真正的大智慧。所以修圆觉称呢也不是很容易啊，在这个证得圣人之前，作为凡夫他是有学，也就是不停的学习，不停的训练什么境界呢？训练无明的境界。我们现在自以为聪明啊，实际上连无明都达不到，我们的聪明就是在分别当中，就是在心和物对立，人我对立，然后呢由于人我对立产生了爱恨情仇，在爱恨当中去学习，就分别是非人我，这样你越学越烦恼，越学是非越多，这个世间的种种千差万别的相，不能成为你生命的庄严，反而成为你生命的障碍，你学的越多障碍越多嘛，这就成为障碍，本来在生命来说它是种种庄严的，结果你越学越成为障碍，这就是学都没有学到根本上，就是在知识妄想分别上。所以如果是一个凡夫，他在有学位的这个声闻圆觉称啊， 他一定要学十二因缘，就懂得十二因缘的这个过程，然后懂得十二因缘的过程呢，他要在这个无明这里学习，就训练啊，站住，看住自己念头没有升起来，心没有动之前是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祖师大德的著作，因为这个佛菩萨他讲法呢是初上中上后上都要巧妙的，那么这个凡夫呢，如果写的一些言论呢，他有时候就只有初上，比如说有一个奥修，他印度人在美国后来在印度呢，因为被政府追捕判刑，判完以后他跑到美国去，那在美国呢又被判刑了，就是像邪教一样以精神控制别人，然后这个被判了刑。可是他的书呢翻译到中国来，很多人呢这个看了以后特别感兴趣。我以前在中国学院上学的时候，我很多同学都看奥修的书，因为他那个像啊，这个大胡子白白的，看去就是很有修养，像老子一个 老的长者一样。那个翻译的人可能文笔非常好，所以读他的文章觉得很空灵，很犀利，感觉非常空灵，很自在。实际上这个语言到了色心二法分裂，就是妄想分别之前的时候啊，文字根本就没有用了，文字语言啊，就是所以禅宗他告诉你要言行叫什么，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就你一定要看到你内心连话都没得说了，你想去形容想去表达都已经落入在妄想分别人我是非当中去了，你连表达都没有，连语言都没有，连思维都没有，而且呢光没有还不行，光没有你在那里看着别人每人想傻乎乎的在那里，别人往东捏往东，别人往西捏往西，那还是在行还是在动，所以你要还要看到连动都没有动。这个背后就参禅的人如果不到这里，他修行都不在根本上想，所以在这个地方学习，这是参禅也要在这里努力。圆觉称的有学位的这个学人呢，也要在这里能看住，就看住自己一念不生，就是没有动，你哪怕感受到自己的身心都没有动，然后讲话啊做事啊都没有动，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学习没有动，这叫有学。所以我们到那个扬州高明寺看那个禅堂外面写了一个匾叫最高学府，最高的学府，我们现在世俗的最高学府学的是世间知识，这些知识能给人类带来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也同时会带来很多的灾难。但是真正的最高学府就是你能把你的无明那种所有烦恼妄想分别的根源找到，你在这个根源上面习惯的训练它，练习它，不停的练习。一开始你功夫做不上去啊，感受到了一下觉得现在心没有动了，没有分别，没有动，也不傻。我经常要让大家听课的时候随时让自己心没有分别，你停留在那里啥都没有，心很安，连安的形容也没有，不需要安不安，这个时候讲话都听得很清楚，所以很清楚又没有动摇，这就是参禅的人要在的地方。你随时在很清楚又没有动摇，甚至自己要打一个妄想说哎呦这是杯子啊，这是书啊，这是桌子啊，没关系，你在说这些的时候也只是很清楚而已，你背后还是没有动，那在这里练习它，这就是一个无明的地方。所以圆觉称修十二因缘，他也有学，只是他的有学全是凡夫，不是圣人。只有你这个无明破过去了，禅宗讲同底脱落了，你修到有一天这个无明一下子爆炸掉了，因为你现在坐在这里虽然很明白很清楚，我讲话很清楚，大家身边也很清楚，但是总有一个东西在，是不是心里面总觉得有个清清楚楚的这个东西在，就这个东西呢好像是无量劫以来我就随着它， 或者他选择我，实际上就是我，我们就觉得有个我，我在这里听很清楚。你没有语言，没有分别，那潜意识当中自我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种自我的感觉是无始劫以来太久太久的习气，很重。那么在这里用功呢，一直用一直用，用到把这个无量劫的习气一旦破掉了，他就证得辟支佛了。所以圆觉称的游学是凡夫，而这个声闻称的游学是圣人。这里面你看有根本的不同啊。声闻称的游学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相，圆觉称的游学就是学你的一念不生之前。所以我觉得这个禅宗有时候会批判修四禅八定的人，他就以圆觉称的法去批判这个声闻称，其实也没必要。因为声闻称起码他是圣人的，你批判啥呢？那你还是个凡夫，你如果现在在这个一念不生在这里，如果最后那边无明没有破，到了死的时候你还是一样的是个凡夫，是轮回去的，你没什么好批判的。但是如果你有一天把这个无明透过去了，那你就是无学了，就正直接正四果了。所以我觉得修禅宗如果去批判这些修四禅八定的人呢，就是两种可能。一种呢，因为他已经破过去了，他不用经过有学位，直接证得无学了，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那么麻烦修四禅八定，你直接在这里下手，一堵墙通过去直接回家了，不要拐弯抹角在那里，还要把欲界烦恼断掉，还要感受身体，还要感觉什么这个四禅八定的法喜充满，没有必要。这是他透过去的人，那么他讲的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他觉得这是捷径嘛，快速嘛，一下子就透过去了嘛。那么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自己还停留在无明那里，烦恼也没有，欲界的烦恼啊，什么禅定的乐受啊也没有，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四禅的这种乐受，包括八定的这个乐受啊，都是在无明之后行的状态上，就是无明原行啊，都有起心动念的，所以行了以后才有分别心。哪怕他这个四禅第四禅定心一静性专注在那里，还有个心要专注在那里的一个心，还是有一个分别心在那里。所以呢，他直接切入无明，看到自己一灭不生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你们修这个四禅八定实在是多余，没有必要。那么他这种批判呢，最多充其量也就是批判那些这个没有见到的修四禅八定的人，就是你修世间法修四禅八定，但是你没有见到，到最后你可能还是轮回，就他批判下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他是批判有学位的这个声闻称的有学位的，那他批判错了。就是有学位的声闻他是个圣人，你看到一念无明这里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凡夫，也没有，也不是圣人，只是你这里呢用功的点比较准，这点我们要承认的。就是有些知识分子喜欢禅宗的原因也是在这里，他直接从妄想分别的地方一下子看到没有分别，整个身心就会有一种质的飞跃。就是平常我们修行都是在有相上面修行，在有得有失，这个有所求，然后呢取一个舍一个，我要这个好我要那个不好，就是把世间的恶消除了我要得到善，把那个消除了要得到这个。但是在你一念不生之前呢，他反正是非人我一刀两断全部都放下，所以没有取也没有舍，看到自己心里面没有取也没有舍在最根本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很洒脱很自在。但是一定要知道，如果你是个有学位的，你现在只是靠你的毅力来训练这种无眠的状态，来训练而已。你如果认为这已经到家了，那就又落入外道了，所以这个很麻烦。知识分子到最后不能解脱的都是在这里惹的祸，就是我执不破，以为自己的境界很高，比起普通的凡夫境界当然很高，他起码能找到生命的根源，可是透不过去依然是凡夫。所以在这里如果 能够看见在这里一心用功游学，就是在学习练习，在这个地方看到一念无明的这里，但是它的背后啊，一定要有一个强烈的出离心，就是你一定要知道我这个地方还是有我执，你不能觉得我已经满足在这个地方了。所以禅宗好在哪里呢？禅宗在这个地方它不告诉你你已经到家了，你这个境界很高，它是告诉你在这个地方是起疑情，这里是一个问号，你要不停地问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问到最后、哦、他谁都不是，你才能透过去。如果他一定要有个是谁，就是要那个我还在，还不坦然。所以禅宗在这里是不给你答案的，是一定要你自己在那问到最后呢，有一念相应了，一个棒子打下来，你连问的东西也没有了，哎呦，彻底家破人亡。这个时候啊，他透过去。所以这个声闻称游学跟缘觉称的游学是不一样啊，无学呢是一样的，就无学正德。那么还有菩萨称的游学和无学，当然就更多了。菩萨称的游学，有世间的这个凡夫的菩萨，他是游学；出世间的菩萨在理上无学。那出世间的菩萨当中呢，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置都是游学。只有初地菩萨才无学，才理上世上都无学。那么初地菩萨以上呢，到七地他还有练习，还是有学。第八不动地的菩萨才真正的无学啊！这是这个，当然我们经书呢只讲这个声闻众，声闻众也就讲这个罗汉众啊，是只讲这个声闻和缘觉这两种有学无学的情况啊。那么下面呢，这个摩诃般若波提比丘尼，摩诃般若波提就是佛的姨母姨妈，摩诃翻译大，般若波提翻译成爱道，大爱道啊。现在比丘尼叫这个比丘尼的道场，那叫爱道场，这个成都有个爱道场，叫比丘尼叫爱道。然后这个佛的姨妈，她实际上是千佛之母，跟文殊菩萨一样，就是衔接一千尊佛啊，都是她养大的，所以这个功德巨大，也过去生发了这个很大的愿啊，所以所有的这个佛啊，要来人间了，她都来尽这个责任。那比丘尼呢，也是尼就翻译成女众啊，翻译成这个汉字就是女众，那么。这个印度话呢，这也叫尼，这个比丘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就是这个破厄啊、布摩啊、这个起士啊这三种，这是女众。那他跟六千眷属聚，就比丘尼，六千眷属，这六千呢是证得六根清净的人，六千眷属，六根清净，每一根呢都有一千功德，实际上眼根。是八百功德，耳根是一千二百功德，鼻根是八百功德，舌根是一千二百功德，身根八百功德，意根是一千二百功德，所以加起来是六千。这个六根清净位得六千功德，所以是就他的眷属都得六根清净，这六千眷属。那摩诃罗诃罗母亲就是释迦佛出家前的这个妻子，叫耶稣陀罗，翻译成汉字叫华瑟。就莲花的颜色，就非常漂亮，名闻第一，这也叫名闻，就是名声非常好，声望非常高，已与眷属聚，也跟他的这些同道在一起呀、啊，来参与这个法华会上，这就是比丘啊，比丘尼众，这二乘声闻众的这个列举。好，我们上午就到这里，阿弥陀佛。